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我来读。奉神旨意，着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使徒保罗的第三次传道旅行持续了大约四年，其中三年是在以弗所度过的，因此在以弗所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当时以弗所是罗马帝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城市，现在位于土耳其地区的小亚细亚，是当时最繁荣的城市之一，经济最发达。所以以弗所充斥着各种世俗的价值观，因此被称为古代世界的虚荣集市。更重要的是，以弗所最引以为豪的是阿尔特弥斯神庙，虽然现在只剩下遗址，但这座神庙曾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建于公元六世纪，建筑的时间花费了120年。阿尔特弥斯在罗马神话中对应的人物是狄安娜，是宙斯的女儿，与阿波罗是异卵生的双胞胎。如果阿波罗是太阳神，那么阿尔提弥斯就是月亮神，是多产与富饶的象征。在巨大的阿尔特弥斯神庙里工作的女祭司就有3000多人，在神庙里工作的奴隶更是数不胜数。神庙内外挤满了为赎罪而来的罪犯，并且还有销售和购买刻有以弗所文字护身符的摊贩，形成了长蛇阵。由于阿尔特弥斯神庙，以弗所总是拥挤不堪，罗马帝国各地的朝圣者蜂拥而至。此外，当时以弗所的居民达到25万人，在那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使徒行传19章23到27节。那时因为这道起得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单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所说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这样不读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蒂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呼，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对他们来说，阿米特尼斯的神庙是最大的庙。然而保罗竟然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保罗竟然公开地说阿尔特弥斯神庙的阿尔特弥斯女神是人手所造的，并不是神。因保罗所传的道即福音引起了不少的骚乱，在以弗所重要的产业之一就是制作和销售阿尔特弥斯神庙的银质模型银龛。人们会把这种模型神庙 银龛式供奉，在家中进行私人祭祀，或者在其中存放被认为神圣的物品。此外，非常小的模型神庙则被当作护身符佩戴，因此把模型神庙供奉在家中或佩戴在身上，是以弗所人的一种宗教行为。所以模型神龛的生意一年四季都很兴隆。然而保罗宣称人手所造的并不是神，并传扬真正的神、真正的救主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流出救赎的血，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让制作和销售模型神龛的人们非常愤怒。特别是有一个叫迪米丢的人，他召集了制作模型神龛的制作商，并煽动他们所享受的富足生活全部都源于这个行业。而这个叫保罗的人说了一些奇怪的话，对他们来说，保罗所传的福音只是奇怪的言论。这奇怪的言论可能会严重打击他们的生意。阿尔特弥斯神庙被称为古代七大奇迹之一，非常宏伟。尽管阿尔特弥斯女神像巨大，且拥有象征丰饶和多产的24个乳房，但那绝对不可能是神，只不过是没有生命的石头和金属而已。保罗揭示了这个事实，而迪米丢和模型神龛的制作商们因保罗所说的真相而感到内疚，然而他们并没有选择屈服。相反，迪米丢煽动模型神庙的制作商们说，伟大女神的神庙正受到轻视，更进一步说，全小亚细亚和全世界崇拜这位女神的威严正面临被践踏的危险。于是人们也喊道，以弗所人的阿尔特弥斯女神是伟大的，整个城市陷入了混乱。在这个充满贪婪、拜偶像、唯有欲望和世俗价值观的城市以弗所，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作为基督徒生活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在这样充满贪婪、拜偶像、唯有欲望和世俗价值观的城市以弗所，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基督徒，也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在我们国家，写信的基本形式是收信人，然后问候语，然后正文，然后是结束语，最后面是日期和发信人。在圣经记录的时代，写信时首先要写发信人和收信人，然后是简短的问候，接着是对收信人的感谢，然后才是正文，其后是发信人的个人消息和问候，并以告别语来结束。因此第一节经文对应的是发信人和收信人。保罗在写这封信时，可以简单的写发信人是保罗，那么收信人是在以弗所的圣徒们，但他写的更加详细。保罗针对于发信人他自己，他的描述是凭神的旨意成为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使徒彼得在写信的时候开头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而使徒约翰在写信时开头是长老约翰。如果把使徒约翰信件的开头字面翻译过来，就是长老。保罗在耶稣事工期间并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作为使徒的身份并不受欢迎。他在自己的名字之前需要加上各种修饰语，说明需要解释和证明自己是何许人。对于不需要任何解释的彼得来说，彼得他在与他的妻子一同进行传道旅行时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而保罗则是独自一人靠着制作帐篷来赚取自己和同伴的传道费用。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甚至在加拉太教会，尽管那是他亲手建立的教会，他也没有受到欢迎。然而保罗虽然清楚自己是通过怎样的过程成为了基督耶稣的使徒，那就是通过大马色的事件，他从未想过要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对耶稣来说，他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充满敌意。对于他这样的人能够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除了神的旨意之外，无法用其他的任何方式来解释。神的旨意不仅在面对人生的重要事件或重大决策时需要寻求，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重要。对即将结婚的情侣，常常我对他们这样说：你们知道你们二人未来建立健康和幸福家庭的原动力是什么吗？教友们认为是什么呢？什么是构建健康家庭和幸福家庭的原动力呢？经济能力。钱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帮助的，但钱不能成为构建健康和幸福家庭的原动力。如果说钱是原动力，那么全世界最富有的家庭应该是最幸福的，但事实似乎相反。有很高的学问、专业知识或者职业，这些能够成为原动力吗？这些也无法成为原动力。那么爱对方的热烈的感情，这虽然非常有帮助，但也绝不是决定性的动力。人的感情是非常变化多端的，一天之内想法可以改变多次，情感也可以在冰火两重天之间反复。构建健康和幸福家庭的动力是相信神参与并引导我们的婚姻。有了这种信念，当人生道路被阻断，不得不绕道而行的时候，当必须穿越看不清尽头的隧道时，当生活中风雨交加的时候，我们可以信任神使我们与现在的伴侣结婚，是为了让我们共同度过这些考验。在共同经历这些过程的时候，家庭就会变得更健康，对小事也会心怀感激并感到幸福。当然，当生活一帆风顺，所有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也要将这一切视为神的参与和引导的结果，从而确认家庭的健康和幸福在不断增长。 同样，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让我们在那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的那个原动力，也是源于神引导我来到这里，并带我走到这一步的信念。使徒保罗不仅因为不是耶稣的门徒而不受欢迎，他还多次遭到毒打，陷入自然的危机和人为的危险。每当这时候，支撑他的正是凭神的旨意成为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样的个信念。此外，保罗用两种方式称呼收信的以弗所教会成员。第一种是在以弗所的圣徒们。圣徒的字面意思是圣洁的群体。在教会中，通常用长老、劝士、执事、教区长、劝察、组长等来称呼没有特别头衔或者职务的信徒。此外，也用圣徒来统称所有基督徒。然而，圣徒是复数形式，它的单数形式是圣者。如果有人称呼我们每个人为某某某圣徒，如果针对我，如果说郑汉召圣徒，就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如果说郑汉召圣者，我可能就会感到背后冒冷汗。在天主教中，受洗时通常会取被封为圣人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通过接受圣人的名字作为新名字，一生效法圣人对主的热情，并特别寻求圣人的保护和帮助。虽然我们不一定同意这种获得新名字的教义，但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意识到自己是圣者。我们虽然对于这样起新名字的教理不一定会都同意，但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都是圣者。在圣经中，圣洁的最重要的含义是分别，分别出来。这种分别是为了完全，为了归属于神。彼得前书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以色列的子孙和我们都被神拣选和分别出来，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作为神的通道而生活。此外，我们还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正如前面所说，以弗所是当时无所不有的亚洲最大的市场，有各种奢华，炫耀各种虚荣，因此被称为虚荣的市场。此外，还崇拜各种偶像，是以阿尔特弥斯神庙为代表。尽管如此，保罗仍称在以弗所的圣徒，称这些在以弗所的基督徒为圣徒，意味着即使你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世俗价值观的城市，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请不要忘记你们是被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圣徒。在如今的社会当中，耶稣基督的名字不再被尊崇，教会被认为不像真正的教会，基督徒也无法彰显他们的信仰。导致这种情况的首要原因是，我们这些作为圣徒的基督徒没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教会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圣洁， 恢复分别。因为教会的生命在于圣洁，基督徒的力量也源于分别。其次，保罗称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为在基督耶稣里的有忠心的人。保罗没有简单的称呼这封信的收信人以弗所教会的人为有忠心的人，而是称他们为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忠心的人，是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这意味着若离开基督，就无法成为忠心的人。当他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是在耶稣基督之外的，是在亚当里，随着自己的野心和欲望生活，最终走向坟墓。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在亚当里，认为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就是全部，要抓取更多，为了享受更多，并且认为能够享受更多就是智慧。因为有忠心的基督耶稣把我们放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称为有忠心的人。此外，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句话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应当过忠实的生活。忠实的生活有两层含义。第一，意味着要凭信心生活。耶稣复活后，当天晚上来到门徒所在的地方，但不知为何多马没有在那里。其他门徒告诉多马，我们见到主了，但多马不愿相信，反而说，我非要亲眼看到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些钉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否则我绝不相信。用我们的话来说，多马的意思类似于相信耶稣复活了，我宁可在我手上捣碎大浆。八天后，耶稣再次出现在同一个地方，那时多马也在那里。耶稣对多马说，多马，把你的手用来捣碎大浆吃饭吧。但耶稣并没有这样说，而是约翰福音20章27节如此见证，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总要信和忠心的人是相同的词。在基督耶稣里，忠实的生活意味着按照信仰生活。按照信仰生活意味着遵循主的旨意，顺从主的话语。如果不以主为目标，不顺从主的话语，就无法过上忠实的生活。否则就会以世俗为目标，顺从世俗的价值观。第二个含义是忠心的生活。耶稣对小亚细亚七个教会之一的斯美纳教会这样说，启示录2章10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探，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拿生命的冠冕。 忠诚和信实，忠实，忠诚和信实是相同的词。斯美拿教会是在七个教会当中，除了腓拉铁腓教会之外，唯独受到主称赞而没有受到责备的教会。斯美拿教会经历了很难承受的困难，当时每年都有在罗马市民都必须前往凯撒大帝的祭坛前点香并跪拜，并承认凯撒是主。之后所获得的证明就像是一张能够自由从事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身份证或资格证一样，但是斯美拿的基督徒们却没有这样证明，或者说他们无法拥有这样的证明，因此他们无法过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只能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然而耶稣对斯美拿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不要害怕将要遭受的苦难，并承诺说至始忠心必然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意思是月桂冠，在当时月桂冠是颁发给在运动比赛当中的获胜者以及在宴会中重要的客人的头冠，在斯美拿地区也是授予忠心的仆人。在斯美拿地区被赋予这种冠冕的是忠心的臣民，据说因此在当时斯美拿发行硬币上刻有着伟大的统治者带着冠冕的形象，尽管在世俗的眼中可能被视为微不足道甚至被人忽视，但是在主的眼中，斯美拿教会的人们被视为在神的国度当中像运动员比赛得冠军一样，被视为宴会中最尊贵的客人，被视为最忠诚的人，并承诺赐予他们冠冕。汉字忠心解释为是用中间的心意，最内在的心意实践话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过着忠诚的生活，离开主的话语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遵守主的话语，主的话语会使我们成为忠实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第一节的话语，在以弗所的圣徒们，在以弗所的居民，因为你们是在以弗所之中，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中被认可的城市，不仅在小亚细亚是首屈一指的城市，而且还拥有雄伟的阿尔提弥斯神庙，因此他们引以为豪，自称为以弗所的市民。他们认为按照以弗所的价值观生活是最优秀的生活方式，也是最明智的生活方式。然而请不要忘记，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有忠心的人，并且可以过上忠实的生活。我保罗奉着神的旨意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们，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希望你们像圣徒一样在以弗所生活。我们教友们大多所居住的首尔及首都圈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大韩民国的心脏地带。首尔及首尔圈集中了大韩民国的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外交、教育、文化、艺术等几乎所有的领域。人们为了在这里生存，不惜一切手段和方法，拼尽全力。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神通过使徒保罗向我们发出这封信，提醒我们不是在首尔或首都圈大韩民国的价值观之内，而是在基督耶稣里。因此我们作为蒙召为圣徒的人，无论身处何处， 都有责任作为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而生活。主的名字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贬低过，也从未像现在这样遭受到世界对韩国社会既不是世上的烟也不是世上的光的指责。是的，基督徒不敢自信地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这种氛围令人心如刀绞。但我相信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的教友们会在神所栽种的生活位置上，作为圣徒在基督里成为有忠心的人。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全力来实践这话语的时候，无论在哪里都能够凭着感恩和喜乐的心做好底子，那么我相信大家也会尽全力的顺从话语而生活。我相信为了使这种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属灵的习惯，会向神敞开窗户，甚至更进一步活出向神敞开窗户的生活。无论是经营大公司还是小公司，还是从事个体经营，那么无论是在工作场所或者办公室或者公务员，还是无论在哪里，家庭主妇在家中，还有学生在学校，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我们都将不遵循世俗价值观，而是作为被分别为圣的人，以基督耶稣里的有忠心的人来生活。那么主会通过我们清洁或者是照亮韩国教会以及我们的社会，无论身处何处，都会在基督耶稣里作为有忠心的人来生活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2000年前生活在以弗所的人们，因为他们住在最伟大的城市、最重要的城市而感到自豪。他们居住地拥有宏伟的亚蒂米神庙，这也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此外，由于他们居住地得到了由罗马帝国的认可，他们也会为此而自豪。然而我们却不认识那时的他们，当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他们也随之消失了。但是因着神的旨意，保罗成为了基督耶稣的使徒，我们却深知他，因为他不是生活在以弗所所追求的价值观当中，而是生活在永恒的基督耶稣里。同样过了100年、200年，我们后来可能也不会知道我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然而当我们在永恒的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将成为主永远记忆的存在，因为主将永远承担我们，即使在我们去世之后，让我们每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度过有限的生命。另外，让我们在神赋予我们的生活位置上，像在基督耶稣里被分别出来的人一样，忠实的生活。这样，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过得有忠心的生活时，将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生活，并且通过我们生活的样貌，使韩国教会和我们的社会得到更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